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我们看有点时间了，我们就做一些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说，行愿法师，供水时有人说不能将空杯放上供台，直接往杯子里倒水，而要在另一地方先将水倒在杯中，再一个一个放上供台，是这样的吗？有些地方是这样要求的，就说是避免把空的东西放在供台上供养，是这样的，有些地方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在学院的时候呢，没有听法文瑞宝这样讲过，当然上师也没有这样讲过，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供水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说先在其他地方把水倒一半啊，或者倒一点呢，再放上去。反正就是说，你可以先在佛台上把这个杯子摆好，然后再在上面倒水。这样的话都是一直这样做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并没有发心供空杯子，是这样的。像这样，我们就说我们是为了供水，然后先把空杯摆上，再去供养，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有些地方呢，我这个问题呢，是其他地方也看过。有些地方说是，就是说有个叫仙缘杯的这种说法。先要就是说是倒一点点，然后再放上去，避免供养空杯子。但是就说是这个，像上师这么切的一些传统的话，其实来讲的话，就说是只要我们的心是整体来讲的是清净，没有想供空杯的话，其实不会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摆上去也是为了供养的。我们把空杯摆上去就是为了装水，不是说我们要摆上空杯子，把这空杯子要供养，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样的。第二个问题说，请问供曼茶罗供37堆时，倒扣的基盘里面需要放置供品吗？基座上能否有宝石等供品呢？这个基盘里，倒扣的基盘里不需要放什么东西，没有看到过上次们讲这个倒扣的基盘里需要放什么供品。基盘呢，其实也是有些地方有这个基盘，有些地方没有，就下面一个底座那个哈。底座呢，有些地方就是说没有底座，有些地方可能把底座，但是那个最下面那个圆盘子，那个下面不需要扣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没要求在里面扣什么。基座上是不是要放宝石的供品呢？这个也没有要求，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有这个基座，有些曼茶有基座，有些曼茶没有基座。然后就是说这个基盘里面也没有说需要里面空的需要放什么东西，这个其实都没有要求，是这样的。也许其他有些传统里面有，但是我目前为止在我们就是法门瑞宝啊，还有这些大恩上师啊，还有这些上师们的教研当中呢，目前为止没看到过这方面教研，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三个问题说，上两节课中有九戒二万卷等所有序部，九戒是指什么？这些呢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大圆满的术语吧，大圆满的术语里面呢就是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个讲法。九戒是讲什么呢？就说是当然在法本里面没讲，那我们也不太清楚九戒讲什么。这个里面是应该是在专门的这个序部里面呢会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教研，是这样的。下面一个问题说，136课法本中说莲师前世是养猪人的儿子，还有种说法是说莲师是阿弥陀佛心间的种子智的化现，两个说法矛盾吗？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当中呢，他会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幻化，是这样的。那么就对于有部分众生来讲的话，或者说这莲师在这一世在世间当中显现化身的时候，他是直接从阿弥陀佛的心间幻化出来的，是这样的。但是在其他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比如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之前的这些当中，他可能是通过其他的这个化身的身份去利益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是化现成养猪人的儿子。那么就是说在这一世当中呢，可以是从阿弥陀佛的心间幻化出来的。从两种说法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不同的佛在弘扬佛法的期间呢，他们的不同的化身不同的化现，是这样的。就说是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说是这个不同的这个所化众生他们面前呢，就说也有不同的一种这个幻化的方式，这个所以说不存在矛盾的问题，只不过就是说不同的一种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根基，有不同的一种幻化。第八个问题说，下面一个问题说，修了往生法后，要每天修长寿佛仪轨吗？还是只念长寿佛的短咒就可以？那么就是现在我们在没有死之前呢，叫修破瓦的话， 每天修完破瓦之后都应该修一次这个往生法啊，修一次长寿法。但是修长寿法的话，你按照咱们前信里面的一种要求的话，并没有是要修一个比较完整的长寿佛仪轨，这就是念长寿的咒语就行了，而且不需要念长咒。在咱们的前信的仪轨当中，只是后面附了一个这个长寿佛的一种短的咒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念几遍这样一种长寿佛的短咒应该是可以了。因为他这个仪轨呢，可能是只是对于这样一种寿命呢，可能是如果不修长寿法的话，可能是只是有少许的障碍，不是有那么根本性的障碍。所以说就是说是念完这个破瓦之后呢，就稍微观想一下，或者稍微的就念几遍长寿佛的这个短咒就应该可以了。第九个问题说，请问没有得过灌顶，可否看文武百尊的图像？这个呢说法有点不一样。有些呢就地方说呢可以看这个也可以看这样一种佛像，那有些地方说呢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密乘的一些教研，所以必须要灌顶。所以这个呢就看这些，就像前面讲的要是不是很严格的一种要求。如果不是那么严格的话，有的时候也鼓励，反正也鼓励这些人呢就没得灌顶呢，也鼓励他们去看。但是因为这里面呢就是所画的这个像里面呢，有些呢是比较愤怒的，或者说有些是他的头上是自己鸟的头啊，这些各自各样的一种这个头，还有一些的是愤怒双生的像，所以有些时候可能看了之后也许会生一些不好的分别念，所以说呢有些大的就遮止，但有些时候呢不管怎么样看了之后对你的中阴有解，如果不生邪见的话，对在中阴的时候呢对于解脱有帮助，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是鼓励看的。但是如果能够得灌顶再看，那肯定是绝对符合要求的。然后下面一个问题说，如何能确定临终者外气已经中断，内气还没断尽的时候？下面就是说在讲的是要有一种观察的方式，主要就是说就是说世间当中呢，就是说你的外气也断了，就最后不呼吸了，最后它有最后的是最后一个长气呼出来之后再没有吸进去，呼吸停顿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很多你看一下它没呼吸了，或者说它有的时候有些比较大的声响，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反正不再呼吸了，或者你用手去探一下鼻息没有了，这个就属于是外气中断了。然后内气没有中断了，这个就不用观察，反正刚刚外气断的时候内气肯定没有中断的，一般来讲它不会那么快一下子就离开了，除了一些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一些突然死亡的情况，可能比如说车祸这些，他突然死亡之后他神识就当下就走了，这个也有很多这个就看到一些记载当中马上就出去了，这个也有很多。但如果是一般的是一些自然死亡或者说生病死亡一般来讲就呼吸中断之后，他的神识在身体里面还会待，有的时候会待三天或者有的时候七天有些时候就是说一两天，反正就是这个时候都是属于那个时间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讲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这样断定，因为下面这个法本里面还有讲。第十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说，在喇伦课诵中的开显解脱道上是瑜伽部分的念诵寄诵祈请乌金莲师出圣众祈祷乌金上师莲花生祈祷此我灌顶做加持，但是在教学视频中是祈请乌金莲师出圣众祈请乌金上师莲花生祈祷此我灌顶做加持，我们学者应该如何念诵？这个呢可能不清楚，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说会做一些调整嘛。大圆上师好像现在上次也专门有一个新的译本因为现在我们念的可能是以前的老译本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可能有些调整的，现在上师前段时间也是重新翻译了一个开心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新的一个法本呢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吧。那么第十二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说呢，人在中阴界49天内神识都可以超度吗？49天呢是一般情况，是这样，有些呢可能有些时候呢就有些时候的情况呢可能是不足49天就投生了，有些呢可能是超过49天，但一般来讲是49天之内超度了都是可以的，这样都这个时候呢就一直的念，有些时候在藏地的时候超度的这个时间他会在49天当中一直念。都是每天不断的念这个文解脱的这个仪轨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49天当中呢不断的去给这个王者念就说是请圣众念也好，或者自己不断的念观音心咒这些都是可以的。下面这个问题说呢，有时候说上师不能将众生像扔石头一样扔到净土，那么与这里的大悲铁钩超度怎么圆融？ 这个就说是这个完完全全呢，就上师像扔石头一样把众生扔到净土是不可能的事情。超度呢，也需要看这个被超度者他自己的一种情况，他也就是说，这个被超度者他自己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你才能够被超度。如果就是说什么条件都不需要具备，就可以通过这个超度仪式的，那就可以扔石头一样扔的，不管什么人，反正都可以像扔石头一样扔。但是就是说，这个扔石头一样扔的话，就是他其实这里面也要分情况，比如说你自己具备一定的条件。像这样的话，或者说你修过法，或者说具备一定条件，有一些这个信心啊，这个是上师在超度，你自己也在发愿，就两个配合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往生。或者说你虽然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你以前有这个因缘，但也可以这样，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像扔石头一样，是纯粹不关待任何因缘啊，就是像扔石头一样，把你就是说超度了净土。那后面这个呢，就需要具备。被操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具备条件了就可以，如果不具备条件呢也是不行的。下面问题说呢，137课法本中讲到净命论是的菩提心已经成熟，但不能调伏魔众，请问法师这是否是一种视线？其实是可以调伏的。菩提心像净命菩萨那样的菩提心呢，都可以调伏，是这样，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凡夫人的菩提心修得很纯熟了，它其实净命菩萨的菩提心它已经是就是说像这个佛陀一样的，或者这个最殊胜的大菩萨一样的菩提心的，他那种菩提心呢，当中具备所有的一些佛菩萨的功德，所以说他不能够调伏的绝对是没有的。但是因为他第一个显现上面是显现成一个班智达的形象，还有一个的必要性呢，就是说是要引请莲花大师入藏，有这个必要性。他都把事情做完了，那么请莲师来干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请莲师他就没啥事做了，我说请莲师来开个光。莲师我就这边开就行了，就这边就撒花就开光了。但是就是说要请莲师入藏，还有很多莲师入藏之后带了很多不同的很多很多殊胜的秘法，像这样的话把他请过来一路降魔啊，然后就给后代留下很多很多的一些必要的一种这个加持力啊，这些都有必要。所以说呢，视线上面净命菩萨说我这个做不到，必须要请莲师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前世有发愿啊，要一起在这弘扬佛法，所以说呢互相之间相当于商量好一样，就是说就通过这个因缘把莲师请过来，也是这样的。那下面一个问题说内气未断的标志是什么？怎么把控？这个我们看不到啊，就内气没有中断的标志是什么，我们这个是我们是没办法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外气是不是中断，内气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些时候是通过看他的一种身体是不是那种就是心间有没有热气啊，或头顶有没有，有些时候有这样观察，但一般来讲我们是很难观察的。它是这个神识离开身体，慢慢慢慢逐渐离开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把控。但是呢，外气中断，内气未断，那个时候呢比较容易把控，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是说，中论理，一个动作为什么安立去死就不能安立去法呢？在中论里面的这些，它是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观察，就是说你一个动作啊，有一个动作的话，必须就是说是严格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的一个所谓的一种这个去，一个去呢，有的时候不观察的时候，他就说是把所有的去者啊、去时啊，它全部都综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说是从比较，就是说粗大的部分来讲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是从比较细微的侧面来讲，你要安立一个去法，你必须要有一个去的动作才能够叫去法。去者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去法就不叫去者。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从实有的侧面来讲的话，只有一个动作，然后你不能够同时又是实有的情况之下就又安立去者又安立去法，这个方面就不行，就是说比较严格的侧面来讲这个是不合适的。但如果不是那么严格呢，如果在世俗地当中呢是可以的其实可以，这个去的动作既可以安立去时又可以安立去法，这个都是没问题。关键就是说这里面是从比较严格的生意的观察方法，这个是不行的。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说，早上供的4小时的灯没有点完，要去上班，等晚上回来剩空壳了怎么办比较好？这个就是说上次也开始过嘛，这个如果我们不是故意的要把这个空的灯放在上面，是我们没办法等到它着完，我们也就是说也没必要把它们吹灭了之后再出去。那么上次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自己出门的期间，这个灯着完了，这个空的灯放在佛台上放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还是就作为佛弟子来讲，主要还是心主要还是心，因为我没有想要供养这个，没有想要供养这个空的灯，而且就是我只是要供养这样一种这个，只是不是要把这个供养 空的这个灯壳，而只是供养这个明灯。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虽然有的时候自己在没办法的时候有一些空的灯在佛台上供的，这个其实没大问题，是这样的，回来之后把它去掉，回来之后把它取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第十八个问题说，在居士五戒的不邪淫戒中，妊娠与哺乳期的具体起始时间啊，如何界定？是否了知怀孕后还行持不进行，就会犯根本戒？是否整个哺乳期间，比如一年都不能行持不进行，还是只是在未来当时不能行持？那么这些呢，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呢没有规定的那么严格，反正就是说只要是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是有比较明显的怀孕期间的，应该说就不行了。然后就是说是在哺乳期间的话，就说是这个到底是哪个时间呢，肯定不会太长啊，不会说这个有些时候小孩子他就是说哺乳期比较长，一直都不能做的，可能是这个应该不是指这个，可能是在几个月，或者说这个在这个当时应该是不行啊，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当中吧，但具体的时间的话也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上次们在讲的时候具体的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就比较明显的一种这个记载啊，大概可能是几个月之内应该是应该是不行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一个问题呢，是供曼茶时以前用过的手链，现在把它拆开成单珠供曼茶用如法吗？那么就是说我自己观察的话，这些自己用过的手链呢，如果自己想要把它当成贡品来供佛，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以前呢，在很多以前佛经的记载当中呢，很多时候，比如说佛陀老人家最早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把自己身上的璎珞戴过的璎珞取下来供佛发愿，然后就我以后要成佛如何如何。如果从这些来看的话，应该是用过的这些还是可以供佛的，因为这个用过的东西虽然是用过的，但是它必定还是一个自己珍贵的比较珍爱的东西，还是一个黄金啊什么东西，所以我把它用来供佛或者把它来供曼茶，其实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可以啊，这个应该是没什么不可以的。下面一个问题说，请问往生法中的平凡人包括不信佛法的凡夫人吗？还有我们学习往生法的修法后自己就可以修了是吗？还用上师或法师指导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平凡人呢，当然也是可以包括不信佛的凡夫人当然呢，就是他这个不信佛的凡夫人他要修这个法，前提是他自己愿意，就是他可能前提是要信仰嘛，要对这个极乐世界相信，要对这个佛陀相信，自己愿意修，有这样基本的条件当然可以修的，以前不信佛现在也可以修，也包括这些。然后呢，就是说学习往生法之后是不是可以修的，可以自己修，不一定要一个上师在这儿就指点，然后一定要指点啊怎么样，或者大家一起修，其实只要你掌握了这个修法了之后呢，每天都是可以，就是找一些时间呢就修这个破法，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不一定要就是上师指点或者是法师指导，反正这个修法也不是那么复杂，反正在法本里面呢讲得特别清楚，只要把这些掌握好之后呢，自己可以去修了。下面一个问题说，供护法要请唐卡的话，是请一尊护法神还是多尊护法神？为使自己的修行增上，通常在家里供哪些护法神？那么就是说供护法，就是说一尊呢还是多尊呢？其实这些都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要供养的呢，但平时就是我们的一些就说那些，就说是这个就像这个格萨王啊，还有就是说是三大护法呀，还有这个智曼护法，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比较可靠的法王这些宝啊，大圣上师他们都在供的，这些都是很可靠的护法神，所以平时我们就供这些唐卡呢，就是说如果能够这些所有所供的护法神的这些像都有了，那当然好，如果就是说只能找到一尊的像，那就专门供一尊也是可以的，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要供的这个呢应该是比较可靠才行。下面一个问题说呢，看到佛像就害怕，这是为什么？怎么对治？这个也许是以前自己造了一些不共的业吧，然后看到了佛像可能是害怕。这个怎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怎么对治呢？这个就是说是对治的法的话，我们叫观想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他佛陀呢是具有这个大慈大悲心的，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对一切众生很慈爱，对我自己也是很慈爱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自己多忏悔以前这方面的一种前因吧，一方面来讲呢多观想佛菩萨的大悲菩提心， 这个时候呢，逐渐逐渐的自己就可以不会一方面不会怕，而且呢就会对佛菩萨升起信心，去经常去祈祷。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说呢，晚上回家比较晚，只能睡前供灯，早上收灯座时灯早就灭了，有没有供空灯的过失呢？否则太晚回家是不是还不如不供灯呢？这个问题前面一样的这个就是说只要我们没有发心供空的灯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是这样的，可以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把空灯收了就可以了。请问为亡人见破而法需要念49天吗？那如果能够念是最好的是这样的，如果就是49天当中呢每天都能够念一次破而法那是非常好。那么就是说下面一个问题说，请问寂命论师是大圆满祖师吗？法王瑞宝的大圆满传承是来自莫婆那么切还是托嘎瑞宝？那么寂命论师呢，从大圆满传承的祖师上面来讲呢并没有他是尼玛派的传承上师，但是不一定是大圆满的祖师，是这样的。在咱们画的这些大圆满的传承这个祖师图里面呢，没有寂命论师记载里面呢没有看到寂命论师传大圆满，明显的公开传大圆满的这个记载，他就是传戒律和显宗的比较多，但可能也许呢对于他比较这些有缘的弟子也许传过，但是在这个记载当中呢没有把它记载成大圆满的祖师的一种行列当中。法瑞宝的大圆满的话就说是托嘎瑞宝，主要是托嘎瑞宝就是莫婆那么切呢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莫婆那么切呢没有，因为法瑞宝没有直接的在莫婆那么切面前听法，因为就说是法瑞宝这个降生的时候莫婆那么切早就圆寂了，但是呢法脉呢是莫婆那么切的传承，这个是有的，主要呢是在就是口耳传承呢是在托嘎瑞宝为主的这些当时在世的这些上师面前听的这个大圆满法这样的。下面问题说呢，弟子是17届刚刚开始学习入行论，有一个问题关于学修次第，我们一直讲要按照先修出离心再修菩提心然后空性等次第，现在我们预科班学习入行论主要是修学菩提心，为什么我们没有学修出离心就学菩提心了呢？这样可能安排会不会不遵次第？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其实现在就说是这个刚刚来开始修菩提心，那我们这么理解呢，其实菩提心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一上来让我们修菩提心，但是呢菩提心有菩提，它也分了菩提心的前行菩提心的正行，还有一些菩提心的后行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出离心当成菩提心的前行也可以，就虽然让你修菩提心，但是呢菩提心的前行是因为是出离心的缘故，所以说为了修好菩提心呢我首先修出离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范围当中，是这样的，也是属于菩提心的范围，所以说菩提心它是属于菩提心的前行，它也可以属于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没有矛盾我们先修和菩提心相关的这个出离心啊皈依啊这方面来讲也是为了更好的修菩提心所以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下面一个问题说，我们在修菩提心时了知遍满虚空的众生无有不是我父母者，但是佛陀为什么在面对贫困的老妇女时，即便从上下四面出现也不能度化那位老妇人？那么就这个是两个概念，就是说要度化这个老妇人的话，他的一种因缘必须要非常的强劲，就他的一种善根要非常深厚才能够被度化。这个被度化和成为父母二者之间呢，就说是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就说这个老父母这个老妇女呢成过父母佛陀的这个父母，或者说佛陀可能成过他的父母，但是单单是凭着成过父母这一点还不足够让他被调化被度化哈，因为被度化要对佛生信心，然后要修持佛法要成就，就需要更多更大的福德才够，而不是单单说这个人曾经做过我的父母，他就凭这一点他就可以被我度化，他这个远远不够的，是这个只是有缘，但是这个缘分还不够，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是暂时度化不了下面说有个师兄现在修大礼拜，请来法王如意宝的唐卡磕大头时心里就很害怕，因此他就收起来送给共修道场呢，我们怎么去引导他？这个和前面的这个和害怕佛像是一个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来讲是因为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因缘吧，有时候特殊的业，有时候特殊的因缘，其实来讲呢我们不需要害怕，多了解这些佛菩萨法王如意宝这些的功德他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悲心如此的圆满，就像真实的一种慈爱的父母对待我们一样，没有什么理由害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就多观想他们的功德慢慢去结缘去祈祷，逐渐就不但不会害怕，而且会得到他们的加持。 下面这个问题说，通常说上师是诸佛菩萨的本体，但是在上师瑜伽数次加持中又说，上师的形象是法王如意宝，本体文殊智慧永世无二无别。有时说上师是本体，又说菩萨是本体，弟子对此比较困惑啊，请法师开示。那么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佛菩萨的本体和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的本体，其实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上师他的本体是文殊菩萨，还是说这个文殊菩萨的本体是上师？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上师的本体是文殊菩萨的话，为了对峙什么样一种想法呢？为了对峙，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法如意宝可能就是一个凡夫人，他可能没有什么功德。但是我们说他的本体文殊菩萨呢，我们就更加会对这个法王升起这个信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容易升起信心。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文殊菩萨观想成法王瑞宝的本体呢，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就会也对峙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菩萨是菩萨，和上师没有关系。那么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说所有的佛菩萨其实和上师都是无二无别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其实来讲，上师也好，或者说佛菩萨也好，它本体都是一样的。至于怎么样去观想，或者他怎么样去安排，都是为了对峙我们相续当中的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分别念或者邪见。所以这样了解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下面一个问题说，供曼札用带孔的金银珠宝是可以吗？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啊，就带孔不带孔，这个没什么差别。反正就是说，只要是好的东西。只要是比较就珍贵的东西，好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可以供养的啊。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说是佛陀把他的璎珞啊拿下来供养。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璎珞也是用线穿的，他可能也有带孔的，但是还是把它供佛了。供佛之后呢，发愿成佛，最后也成佛了，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根据来看的时候，也是应该可以的。下面问题说，传记中讲到藏地国王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如松赞干布的军队是幻化的，但在唐朝时期吐蕃时与唐朝相互攻占，西域之地血流成河，黎民遭殃，讲记中对历史的描述与正史记载是有很大出入，比如赤松德战时期吐蕃乘着唐朝国力衰落进攻荆州、瓜州、沙州等大唐西域之地，唐朝西域节度使郭兴率众坚守近30年，最后与幸存的千余名白发苍苍的守军共赴国难，慷慨赴死。而吐蕃占领西域之地后残暴统治，掠人为奴，杀人如麻，最后激起民变，张仪朝重新收复西域，得万民拥护。既是佛菩萨化现，又怎么会对黎民如此残忍？如果说是化现，很难说服于人，弟子对此很有疑惑，请法师解惑。这些方面来讲，佛菩萨既然他是有，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佛菩萨他如果是为了度化众生的话，他就可以用任何的样一种这个方式都可以，如果对众生有利的话也可以。就像佛菩萨，就像经典当中讲，就是说佛陀他如果对于众生有利，他可以化现为屠夫啊，去一方面来讲看起来还是他在就是说宰杀这些这个牛羊啊等等，但是同时来讲他的大悲心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就说是把它超度到这个净土当中去，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来讲说他是佛菩萨，一方面来讲也是把这个众生杀了之后，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整个他前因后果表面和他的实相的情况，我们也难以理解，也是一个很慈悲为怀的，你又把这些众生杀害了，那怎么可能说明你是很慈悲的呢？但是呢，就是说佛菩萨的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愿力和这个慈悲心，他的表现的方式不一定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说轻言软语啊，轻言软语有的时候呢可以起作用，有的时候呢轻言软语不起作用。所以有些时候呢就通过一些比较粗暴的方法，就像父母或者说教导孩子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可能好好说道理啊，奖励啊，有的时候就要打要骂，和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菩萨的化身，他就说是一方面来讲他的相续当中是对众生慈悲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慈悲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全都是百依百顺才叫慈悲。有的时候就是说众生做了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通过一种正确的方式去阻止他啊，这个方式可能孩子他不一定接受啊，你这么爱我为什么要打我，好像接受不了，但是呢的的确确他是这个方面是对他是最好的一个最正确的方式，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一个慈悲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人可能难以了解， 啊，又是佛菩萨的化身，好像显现上面对众生那么残忍。但是呢，如果我们了知了这些表象和实相，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大悲心和不共的功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表象。但至于就是说被杀好被杀死的那些，比如前面讲佛菩萨佛陀化现的这个屠夫把这个猪八戒杀死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情况，他的大悲心是如何体现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从表象上看不出来。但是就他的大悲心和菩提心呢，不允许他对众生做真正的志向上的伤害，所以表象上看好像杀了很多众生，其实来讲的话不会对他们有丝毫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痛苦啊，或者说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伤害是不会有的。所以这个在经论当中早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下面问题说，中观入门学习哪些课程比较有次第？中观的入门的方法的话，就现在我们学的智慧品，还有就是说真实来讲呢，有没有中观的入门也不好说，反正就是说只要是中观都不是太容易，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拿了，就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容易的中观，拿一个比较难的中观，好像是有的时候来讲还是不好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智慧品啊，有些可能比较短小的那些论点，可能是稍微来讲可能学起来要好一些，像中观庄论注释啊，那个讲的其他的一些观点比较多，稍微难一点。中论可能是比较可以，中论的话就讲根本的推理，像这样的话就可能比较适合一点。下面来讲的话，灌顶后做不进行是否就是破戒了？灌顶后做不进行不是破戒，在这个密乘经里面没有这个要求，也没有规定这个就是破戒律。然后第34个问题说，如何用推理证明因果的存在？那这个呢就可以通过这些就是说是现在存在的因果的现象来推知比较隐藏的因果现象，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从现在所存在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世间的所有的法啊，比如说就是说工厂里面的产品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它是因，它有它的前面的因，这个因果的关联。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秋收的这些果实和它所播的种子的一种这个因果的关联。还就是说我们工作，就是说就是你发工资的时候拿这个钱的时候，和一个月你去上班的这个因之间有个关联。就是说是这个你骂别人，别人骂回来你，这个是一个因果关联。反正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的现已存的事物，就是我们看到的已存事物去观察，每一个都是因果关联的，这样没有一个法没有因果关联。所以通过这个推理就可以推出来，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恶业，或者现在我们这个善业，这个因一定会有它的果，或者现在我们的安乐和现在我们的痛苦也一定有它的果。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啊，没有一个就是说其他的所有的法，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法，楼房、汽车、火车、飞机、产品，所有的东西，我们说超市里面的10000种商品，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花花草草，任何一个事件全都有因果。但是呢痛苦没有前因没有前面的善没有前面的恶因。像在你的这个安乐没有前面的善因，或者你的这个善根不会产生快乐，你的这个恶业不会产生痛苦，就全部都有因果，单单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没办法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推理的方式，就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已见的已知的所有存在的东西，它有因果的关联，就可以推出来现在我们不可知的，就是难以了知的，就今生的这个善因和今生的恶因导致后世的一种这个快乐和这个痛苦，它二者之间也是有一种关联的，也这个就叫因果的关联。所以通过这个方面你可以通过这样推理可以证明。然后下面说往生法传承何时传授，往生法传承何时传授啥意思？那么讲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讲到后面的时候就可能一边就说是读原文一边就有这个传授吧，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在前行里面本身就有这个仪轨，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在一边讲的时候呢，一边就会一边念，就一边相当于就把这个法就传完了。下面问题说，外气中断内气未断时对身体进行火化有没有横死的过失？横死倒不一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可能不合适，横死有横死的标准，这个不算是横死，这个是死之后的一种对尸体的处理的方法，这个横死是两个概念，那这个是不相同的。今天呢就问题就回答到这儿吧，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再回向善根之前呢，如果在讲文的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就是诚心的忏悔，如果是有功德的话，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持长短法门，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 起源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起源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啊，就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说楞德语，他们就说把你陀罗尼钵扎南婆舍将揭迦拉俱瓦那遮跋耶，遮毗卓尼卓瓦卓罗修。